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4年这一年是个非常困难的一年，大家知道这一年呢发生了很多事，俄乌战争还在打，这个加沙真主党这都在打黎巴嫩的南部，又加上了叙利亚最近的这个动乱，韩国政府倒台，法国政府倒台，德国政府倒台，这是一连串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在整个世界的这个今年的一年里面是完全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所以呢，今年呢就看得有些眼花缭乱。那么并且呢，各个国家内部呢也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像美国的内部那就是举行了10月2号的总统大选，选举以后呢，这个谁都想不到的 Donald Trump 呢以高票数当选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那么在他当总统以前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很多的言论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现在政局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些问题全部加起来呢，使得2024年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年。那有些人说真正大问题会出在2025年，我觉得2024年已经够呛了，因为2024年有这么多国家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啊，这个全球都卷入了一系列的这个漩涡里面。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2024年大家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因为海外有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呢都在以讲中国为主，所以这里呢我就基本上避了。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呢，都是一些这个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讲的呢还是讲这个外部世界的问题。我今天呢就想用这个时间和大家稍稍的总结一下今年的一些国际大事，能不能谈得好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节目是肯定做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呢，我们准备分两段啊，就是每一段的30分钟，那加起来是一个钟头。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有这个毅力看完一个钟头的节目，但是如果你把这两段看完的话，你基本上对今年的事情呢都了解。我们先讲点应急的事情啊，这个应急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国会的搞到12月19号差不多就推翻了的那个新的动议案，那么终于呢在20号的这个傍晚给国会通过了，也就是说美国呢有钱可以做了。这个有钱呢是个临时的这个拨款的一个案子，可以到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起码呢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美国政府上是有一个临时拨款案。这个事情呢几波几折，我记得19号的傍晚我和很多人呢讲过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就是美国政府要关门啊。我记得我在电台的节目上特别是讲了这一条消息，那当时很多人在礼拜4晚上听到这条消息呢都觉得有些恐慌啊，因为这个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大家要出门了，那么如果美国的航空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不就是延误航班吗？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件事。那么但这件事呢在20号呢真是出现了峰回路转了，就是国会的议员呢重新呢修改了那个条款，那个条款是共和党提出来的。为什么19号没通过呢？就是因为 Donald Trump 在外面多口，他说这个不行，这个法案不行，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税收上限无税收上限这么一个条款，这个里面呢放了这个条款一定得放进去。那么当然呢这个条款一拿出来以后，在这么大的一个拨款案里面加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一条，那么这一条呢这个对很多大的企业家来说是不利的，特别伊隆马斯克。所以呢无论是伊隆马斯克还是 Donald Trump 对这件事情都非常的不满。那么这一搞的话呢，这条案就被没有通过了，没有通过是全体共和党人都反对，再加上38个共和党人倒戈，所以那条法案呢19号没通过。没通过以后，我当时就说美国政府得关台了，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要关门的话，那这个23号大家又看见，因为礼拜1嘛，那整个圣诞节都过得不愉快，美国200多万这个联邦员工没有了工资啊，这个是一个大事情。那但是呢20号就是礼拜5的下午通过了啊，当时呢是把那个没有财产限制的那个条款拿掉了，所以呢民主党呢大部分呢都同意，那么然后呢加上共和党呢 这个反对的也就是几个人，那38个人，很多人就站回去了。这个条款呢，就用这个366票的高票数通过了，所以美国政府现在重新有钱，这个事情呢就不要担心了。当然，关于这一条事情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呢在这里呢只是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亡羊补牢，又是跟大家补一补哦，说看看现在这个美国呢，这个会不会有钱？现在应该说美国是有钱的。今天呢，要和大家讲几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今年的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应该说还不错的。那我现在抛除掉很多所谓这个利空利多啊，这个利不好这个利坏呀、啊，熊市，这都不讲啊。美国今天整个来说经济表现不错啊，这个应该说就业比率很高，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并且就业率比较高，所以整个美国今年经济是不错的。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这个联邦政府大概给他一个估计，大概可以达到1%几到2%，大家说这个太低了。这个中国今年都提5%啊，中国经济今年这么不好，它有5%的增长，美国你这么大个国家，现在整个情况都非常好，你都只有1%，都不到2%，这个也太差了吧。这个我们知道，在评论发达的西方经济大国和那个发展中这个国家，它那个用的那个指数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它发展情况不太一样。像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有些时候是2位数字的增长，那因为全世界的制造业都移到它这个那个地方去，它又在政府的主导下，这个能够用强力要求外国转移技术，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成为世界的工厂，所以它的增长率高，这样的劳动也比较廉价，所以中国呢能够达到这样，这是西方达不到的。西方没有这几项啊。第一个，这个西方缺乏一个政府强烈的在这个经济上是不但是领导作用，便是参与做的，也就是说裁判员和球员是变为一体。他中国政府也下场踢球，那的就是国企央企，他也做裁判，他规定政策，所以呢在中国这个情况呢没法说，所以他快，他就是快。那么但是呢，西方政府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府，他没有办法做到像中国这样，就是政府进场打球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没有国企，并且美国是一个比较透明的这个财经审计制度，所以呢它的制约因素很多。所以美国像现在这样达到1%几的这个增长率，这个对美国来说已经很健康了。那么跟中国的5%，印度曾经说的7%没法比啊，所以但是美国整体来说今年经济的情况不错。那今天我们这说，但美国今年呢，它是经历了几件大事，这个最大的事呢就是新的总统成功，因为这个新上的总统他不是准备承继上一任总统的一些政策，他是准备大刀阔斧的去改革。那么而改革的有很多的内容跟经济有关，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所以今年我们到年底看到明年的2025年的1月20号 Donald Trump 宣誓就职以后，美国会产生很多很巨大的变化。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媒体基本上呢就一片谣言，媒体上啊说好说坏的都有。我呢这个人呢是比较的谨慎，因为我呢觉得现在分析都为时方早。比方说这个 Donald Trump 到底支不支波兰乌克兰，这个到现在各种说法，又打电话又说不支持又说支持，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那这个东西呢可信可不信啊，我呢是尽量少讲这些，因为呢猜的东西总是有些问题的。不过他的内阁已经组成了，我们看见的内阁班子是一个非常鹰派的一个团体，对中国呢都不抱有多么这个好的态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呢他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现在就不猜了，我现在只是讲几点。今天的第一点呢，我们讲讲呢这个 Joe Biden， 他现在快要离开这个白宫了，他呢现在他留下了几件比较要快赶快办的事情。也 Joe Biden 呢他手头有几件事情，不到一个月，民主党籍的这个总统啊，这个 Joe Biden 呢 就要打包裹离开白宫了。这个1月20号以前他一定要搬光。这个外界领袖呢都预期共和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候选总统啊 Donald Trump 呢，明年1月20号呢，他呢会到了白宫以后，他会想办法推翻很多 Joe Biden 政府的做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呢82岁的 Joe Biden 现在呢就列出了一长串希望在就任之前能够拍板的内政和外交的政策，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就说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Joe Biden 在忙什么呢？他在忙很多政策，外交内政都要推。因为呢这些政策呢，如果他不在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的话，会推翻这些政策，所以他现在呢很急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下面一项项讲。那个20号 Joe Biden 这份临去秋波的这个任务呢，这个其实呢很多大家呢觉得这个他要做到这个事情呢是比较的难的。那大家说他现在留下了有几个什么难做的事呢？第一个是加沙停火协议。本来呢这个以色列是打得很顺的，以色列在加沙南部把哈马斯基本上就灭了，但加沙这个也把哈马斯手上还抓了这个还有几十个人质没有放，不要躲在地洞的什么地方，所以以色列呢也投鼠忌器，不敢大规模的去轰炸，怕把自己人炸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够抓住一些人质。但是呢以色列在加沙应该说是畅通无阻了。真主党呢在两个月以前动手搞以色列，结果呢被以色列呢打得差不多，差不多打趴下了。而跟着呢这个叙利亚的内部的这个造反的这个叛军，这个三波解放组织从北部用了12天把叙利亚推翻了。叙利亚的这个总统阿萨德现在跑到了俄罗斯。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以后，美国呢都要相应的行动，因为有些事情美国不需要太大的帮忙，像以色列打哈马斯美国都不太要帮忙，这个打真主党美国呢也不太帮忙。但是呢到了叙利亚，美国呢这就头大。第一件事情美国头大的就是因为阿萨德政权这个有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给的先进的武器，包括SAM-40的导弹，这个 S-30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这都围绕在大马士革和大城市的周边，并且呢他的飞机库里面有俄罗斯最新式的飞机，俄罗斯给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飞机，这个很多啊，从直升飞机到战斗机，做了一些非常稳固的这个弹药库，并且呢还有各种先进的这些导弹的工具，流量很多，并且这个分布在70几个地方，除了军火库，这个叙利亚领土里面呢还有一些旧的以前的被打垮但是没有散掉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那是两部分呢，一部分是叙利亚留下了大量的这个苏式的武器，这些武器如果落到任何一个政权手上对以色列都是威胁。第二个，这个叙利亚的境内在北部东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极端伊斯兰的教派，有70多个这样的据点在那个地方准备呢卷土重来，因为阿萨德政府压抑他们，但是呢等到阿萨德政府一垮台，这些极端的恐怖力量有可能卷土重来，拿了武器就搞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比较急。所以呢在这个哈萨德跑了以后，以色列第一件事情是派大量的战斗机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所有重大的军火库全都炸光，飞机啊、军舰啊、还有这个弹药库啊，它的军事领导系统整个把它抹平。以色列最近很忙，以色列大概用了几天的时间在阿萨德政府倒台以后不停地去轰炸，这样呢基本上呢就把这个政权呢就所有的这个遗留下来的军火基本上都解决了。美国呢也知道这是一个政治的空间，这个因为阿萨德政府一逃，那个整个的以前的那些打死也打不完的那些叙利亚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主义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70多个据点都暴露在那里。美国最近这几天是很厉害，大家没有注意，美国出现了动用了 B-52 的这个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用了新式的极光制导导弹，加上 F-15， 连那个美国以前的那个 A-10 那种专打地面的飞机全吃动了。美国在最近的这三天里面，在叙利亚的这个真空地带，在伊拉克北部，基本上把这个伊斯兰国的那些领导人的藏身地点、军火库全部把它干光。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呢，真的没闲着，就是利用这个空缺，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底呀、给它兜了。这个大概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吧，这叙利亚的这个情况。叙利亚创造了一个权力的真空，那么现在上台的这个新的领导，这个沙漠解放组织的领导，这个曾经是美国的通缉名单，美国要拿钱拿他的头，因为他是极端伊斯兰教的分子，并且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但这个人呢，摇身一变变得非常的温和，非常愿意外界结合。美国今天啊，今天是22号，美国呢是宣布解除对他的这个制裁和通缉令，那这个人呢就可以活了。并且美国呢最近还派了记者到大马士革去访问这个人啊，这个呢就在下补表。那么这个呢，现在整个情况就加沙地区要面临一个停火的协议，但是呢，这个新上任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对这个问题的是个生手，而这个 Joe Biden 是从这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支持以色列，所以 Joe Biden 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在他的任内能够让加沙停火，就是以色列和加沙的哈马斯签订一个停火的协议。那以色列第一个要求就把人质都放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不过呢，现在着急呢，以色列并不着急，现在是美国的总统，这个他比较着急，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完，他就有一个政治的遗产，这个呢是当务之急。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现在 Joe Biden 是一定想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建立一个交转双方的协议。以色列的政府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在美国的旨意之下，已经在外交层面和哈马斯接触，打了14个月的这个战争呢，估计就在这几天可能达成协议。这是就这个Joe Biden 现在非常着急的事情。那么美国呢说，这个总统呢现在想办法这个要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那么因为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上面，这个是不太多见的，因为总统在告过渡的期间，这个冲突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 Joe Biden 留下一个烂摊子，这个是很难看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 Joe Biden这个是想办法在他任内的最后这一个月能够在加沙地区达成和平的谈判，这是他的第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他要做的，那就是给乌克兰把剩下的这些军事援助全部送上去。 Joe Biden 呢最快下个礼拜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钱呢是能够撒到乌克兰去，因为乌克兰政府和美国呢是已经有了很多条的这个美国军事援助的这个法案，从头到尾给了大概1000多亿美元给乌克兰，但是其中呢有一大笔是条约签的，美国没有交付，包括武器了、弹药了，还有钱。那么但这些呢国会是通过的，总统也签署了，那现在总统还有一个月，那这个大家都担心了，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 Donald Trump 是反对给武器给乌克兰打仗，认为这个太花美国人的钱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 Joe Biden 这些天来的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钱呢赶快花出去，因为这个钱如果能够花出去，那乌克兰呢就能拿到一大笔的军火和这个资金，那么乌克兰呢可以在将来不管这个 Donald Trump 怎么阻止给乌克兰武器，乌克兰手头已经有了一批美国武器，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花钱的这个计划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 Joe Biden 在台上的时候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些钱要花的，比方说加州的高速这个网络的建设等等吧，这些呢还有这个法案批给各地要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要赶快用，因为呢如果这些钱不用的话，这个反对联邦大开支的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就会停止这个费用。所以呢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呢，一个是对外他想快点把 这个和平达到，在这个加沙地区不要打仗了。第二个，他要把能够给乌克兰的军火设备是尽量都给到手。第三个，把联邦政府许诺各个州啊各种援助的款呢，都要把它用完。那么当然呢，这个另外呢，他要做一些决定了，比方说这个美国最大的钢铁厂，美国钢铁厂呢，这个准备卖给外国，当然不是卖给中国，是卖给日本。那么这个 Joe Biden 呢，这个不愿意啊，因为他觉得美国钢铁厂要是卖给了日本的话，那美国就丧失了很多工人的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想办法呢，就想办法拖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要到12月23号以前，这个要通过核准交易。那么这个事情，这个整个的方面，这个大家都是达成共识的，就是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都不同意卖美国钢铁厂，这一点他们意见一致。所以这一点呢，这个 Joe Biden 呢不是太着急。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比方说芯片法案呢，这些那些呢，我估计到 Joe Biden 上台，Donald Trump 上台，他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开始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在过渡时期，也就是过渡到新总统时期最近的这些大事。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要讲到关于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问题了。伊朗啊，在整个这个对以色列的过程里面，他是建造了几套这个打以色列的弧线的。第一套弧线是在第一个最前线，那条弧线呢就包括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哈马斯，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这四个站在第一线，还有些零零散散的在伊拉克北部的那种叛军。这样呢，伊朗呢派了共和国卫队的顾问，并且呢亲自提供武器，形成一个大的弧形圈，两边就夹击包围以色列。这是伊朗呢用了几十年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圈。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以色列呢由于哈马斯这个十几个月以前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开始砍断这些手臂。这个我们当时看呢，哈马斯呢是非常的大胆，越境杀了以色列的1200多个人，并掳走了200多个人质。但是呢，以色列呢到这个时候呢，我慢慢看出以色列的全盘的打法。第一个，先把哈马斯干掉，干掉哈马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啊。首先，因为哈马斯有非常复杂的地道，那我们记得十几个月以前，以色列越境，去年10月份一直越境，一点一点，并且以色列采取的是一种完全空中优势的方法，先把你全部炸光。那么，所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入了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他遭受的损失不大，就基本上是长驱继而入。那么通过了几番的周折，主要的周折就是联合国的那个远东工程救济委员会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哈马斯的人，就帮以打着联合国的国旗去帮哈马斯。以色列呢投鼠忌器，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些躲在医院躲在学校底下的这些哈马斯的据点把它清除，把联合国的那个所谓救济总署的人呢的那些身份都拿出来了，并且有些人呢参加这个哈马斯的战斗被打死了。以色列因此呢也得罪了世界的舆论，但以色列呢赢得了自己的主动权，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真主党，那就继那个哈马斯打败以后，真主党呢就崛起来搞这个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采取了另外一个打法，除了轰炸以外，主要就是把他的领导层全部就干掉了。所以呢，现在哈马斯群龙无首，然后以色列在大军入侵，销毁了他的武器。那么第三个呢，就在这个期间里面，土耳其的总理埃尔多安支持这个沙姆解放组织和库尔克的这个武装组织作为叛军，把叙利亚政府推翻了。所以这个就是12月份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就倒台了。所以这个一连串，这是以色列做的一个这个整个的打法。那么现在以色列他面临的第三下面一个问题呢，那就远了，胡塞武装。昨天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发了这个6枚这个巡航导弹，飞了1000多公里飞到以色列。以色列呢有1枚没有 这个拦截道就打到以色列的一个居民点，造成了一些人的受伤，主要是洒落的玻璃造成的伤害。那这件事情对以色列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因为在搞完了这个伊朗的两个老弟，现在可以说三个老弟啊，叙利亚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还有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以后，以色列现在面临的真正的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隔他1000多公里的这个胡塞武装组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以色列在2个月以前对胡塞组织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港口啊进行过摧毁性的这个轰炸，是派战斗机。但是呢，这个胡塞武装呢，也是秉承伊朗的命令，就用巡航导弹来打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估计以色列现在正筹备的一场大规模的这个请领导先走的行动，也就是把胡塞组织的这些高层干掉。但这个呢，有一定难度，因为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以色列近，有领土的交割关系，但这个呢非常远，所以以色列呢恐怕要做好情报工作就进行打击，所以这个恐怕还费点时间。但是呢，这就是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么根据了这整个事情呢，我们说现在这个以色列下一步会怎么做呢？我估计以色列恐怕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打，但是呢这个这是我们说2024年的一件事情。以色列基本上可以说看赢，现在看不到有多少迹象以色列还可能会输给恐怖主义组织，剩下一个这个也门的侯赛武装组织，这个以色列是肯定要对付的。那么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攻击，这个我看呢可能性不高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要做的话也就是打击一些战略，而伊朗的真正的战略呢就是它的核研究中心，但是以色列呢在打那个中心的时候它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那个核能中心现在据说伊朗已经能够造出原子弹了，如果炸了那个中心，如果原子泄漏的话 会引出很大的这个污染，所以以色列呢恐怕现在正在考虑要是打击伊朗的话是斩首行动啊，把哈梅内伊给他端掉呢，还是怎么做，这个以色列没想好啊。但是现在应该说主动权呢在以色列的这个手上，这一点呢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中东局势呢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这些局势呢我们因为内容太多了啊，我们呢今天呢就是和大家稍微谈一谈。因为马上呢就要到圣诞节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呢我倒讲讲了这个大家出门的事情啊。因为在美国啊这个有很多人出门，在中国呢很多人这个圣诞节不是个节了，但是中国人呢也很多人考虑到在春节以前呢到国外去旅游，新年以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关于新年的一些建议了啊。我们说美国呢这个 AAA 啊，美国3A就是 American Automobile 啊 Automobile 这个 Association， AAA 啊就是美国的汽车协会了，汽车俱乐部了，我们都是 AAA 的成员，因为你有那个 AAA 的年费的话，你这个车要坏了打电话叫 AAA 来拖车的就很便宜啊，比修车也很便宜，所以大家都是这个 AAA 有上亿的会员。 AAA 呢今年是一年一度在今天12月21号他公布了这个新的旅行人数，估计美国今年的这个圣诞节期间呢一共大概有700万到1000万人要出门的，这个美国这个是坐飞机回家的，光坐飞机的也大概接近1000万人。那么这个当然也包括圣诞节，也就这两天走，还有包括这个新年走，这个路上的人很多。我今天看了一条去飞今天发表的一条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在纽约邮报啊 New York Post 就报道了。那么大家就说这个坐飞机啊，现在大家都坐那个经济舱，有多少人能够坐商务舱呢？坐经济舱这个大家会有一些非常多的头痛，那么他教了几条这个出行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啊，能不能让自己的旅行比较轻松一点。我在最后今天这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方法。那么第一个啊，那就是说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那个要注意行李箱，那这是我自己的体验。那么有很多人呢托运一个箱，然后呢就自己带一个箱，甚至托运2个箱， 我觉得呢，凡是这种困难的季节，这个出差尽量不要托运，因为大家知道有一种标准的尺寸，这个小箱子，这种箱子是能够放到行李架，是让你带上去的。你如果带一个背包，再带一个那个箱，基本上你出门的东西都够。我看很多人呢，托运两大件行李，这个呢就多了。大家说这个跟我们旅行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因为这个季度美国有大概一两亿人在路上的话，其中坐飞机的就接近1000万，这个中转这个行李的搬运很容易遗失，不说遗失，就是你要等行李要花很多时间，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它这个美国有很多机场很小，大家知道美国机场多，那么机场一多的话呢，它一小的话呢，这行李呢不像有些很多这个自动传送带啊、轮盘呢、啊，它有很多呢靠人把它搬到车上，从车上搬到那地方丢上去，你去拿。这种过程里面，一个是特别慢，因为人多；有些呢，第二个呢是容易搞错。那么你想想，你回家旅行装了一大箱东西，最后这个东西丢了，你说你多麻烦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是在这里呢就讲了这个消息，就是说大家要是希望能够快快的旅行，顺利的旅行，那就尽量不要托运啊，这是第一件，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得到。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做的时间比较长，从美国东部到西海岸5-6个钟头的时间非常累，如果要出国，美国动不动就10几个钟头，所以呢大家会做得非常累。所以有些专家呢就说，我们这个上飞机以前呢这个要想办法，因为坐久了以后，这个腰部大腿部这些肌肉都会紧绷，会很痛，你又没有地方动。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就劝导我们说，在登记以前的这几天，每天呢做些活动，把自己拉伸一下呀，伸展大腿上部啊，做俯卧撑啊，做些这些活动，那么让自己整个身体的肌肉变得更松一点。那么真是要做一天的话，你憋一下，但你肌肉已经发达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上飞机要选择过道的地方，不要选窗户的地方。因为你坐窗户，如果3个人坐，你在最后面，你每一次要上厕所要出来松动一下，你都麻烦，你要动别人。所以呢，我是因为上飞机老师问你要 window and aisle，aisle 就是走道，所以我劝大家尽量有可能的话就换这个 aisle， 就靠走道的地方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呢能够活动身体，第二个呢去洗手间你比较快，你不要叫别人，不会吵醒别人。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说坐在椅子上应该呢对自己的位置呢就要调整自己的姿态。那么坐的时候你要多动一下，有些人呢就窝在这里就躺着就一直不动有些人呢歪歪扭扭的，但是其实上这个坐的姿态应该多变动，不要是老是一个姿态，就经常有些姿态的变动。还有第四点，这是美国的 AAA 就汽车协会讲的第四点，就是要多喝水。所以坐在走道里面上厕所方便，但是要多喝水。那么主要这个水呢是润滑关节和做到体内排毒，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几个建议了。最后一个，下飞机以后还得活动一下，因为很多人是转飞，从这里到这个纽约，可能你买便宜的票在中间在 Denver 停一下，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停一下，那个停的那一下如果让你下来的话，那你下来最后再活动一下，也或者你飞长城，那当中你转机，比方从这个中国飞到美国去，你在日本停停，在韩国停停，你最好停的时候你下来，你拿了一张签证，在那个机场里大步的走一走，活动筋肉，这样呢，对于自己的整个这个航程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小。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因为马上呢就面临着这个圣诞节的旅行了，我在这里呢也祝这个大家呢这个旅途愉快啊。好的，谢谢大家。